好，那接着我们再请看到是三页，讲义十三页，刚提到是就是阿弥陀佛起初是重于无量光明啊，老师从这样的重于无量光明啊，他认为他是有适应啊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好，就是适应基本上就是净化跟适应都是要来帮助众生修行解脱的哈，请大家注意啊，就是导师用这个词净化，所以还是要再重申一次啊，这个净化不是说阿弥陀佛就是太阳神净化而来的啦，应该说阿弥陀佛本来就成佛了。哦，但是在救度众生、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方法，哦，就是让众生啊，或者是他本身就是有对太阳神、对光明有做这种崇拜礼敬的修行法门，将这一类众生把他帮助他们，就用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把他引导进来，就如同我们刚刚看到那个故事一样，所以重点不是谁，哦，重点不是什么什么神，重点是。让他可以进一步的修行、解脱烦恼、成就，乃至以大圣的角度，就是成就圣道、成就佛、成就佛道。好，那接着是说到阿弥陀佛它的意义还有它的发展，请看到讲义的十三页阿弥陀就是这个音啊，阿弥陀，它的意思本来就是无量的意思啊，那如果根据古本说，哈，古本这边的古本就是24愿本的啊，24愿本的大阿弥陀经哦，它的经文是阿弥陀三耶三佛坛哦，那这个导师说是无量哦等正觉，那等正觉就是三藐三菩提啊，但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哦，那别译本。那这边一样是古本别译本，别译本也还是对应的还是24愿本哈，所以这个看到刚看过的12页的注脚24，你去对就可以知道了哈。所以在瓜福二，它是把它翻译作无量清净平等觉啊，所以这个关键词就是等一个是清净的哈，一个是清净。好，本经提到落日，那这边的本经呢，一样是依着古义，就24愿本。这个本经就24愿本，所以24愿本有两种译本嘛，一个把它翻作，只有把它取音阿弥陀三耶三佛坛，那另外一个是把它翻作无量清净平等觉。所以这边本经基本上都是属于24愿本。啊，当然我注脚26是有把它列出其他的译本。哦，这边导师说用1000多个字来描述称赞阿弥陀佛的光明，所以古本是着重无量光的哈，所以这样子的比对，他得出古本是着重无量光哈，他是这样比对的。所以你看到注脚26哈，瓜福一、瓜福二当然没有全部引用出来，但相对是内容是多的了哈，那是在瓜福三四。其实它的光明就已经省很多少很多了哈。那光伏三、光伏四大概可以对应的大概十几个而已啊。那如果是光伏一、光伏二，事实上是蛮多，没有全部把它引出来。那这个前面第七页也有提到，前面第七页也有提到这个相似的说法。像第七页的第三行，阿弥陀佛的光明，经中用1000多字来说明他的殊胜一切，胜过一切哦。这个也有提到。好，回到我们讲义十三页这边，那接下来就是要解释古译本24愿本怎么有两种翻译啊？为什么把它翻作清净呢？无量清净，一开始是重视无量光嘛。那为什么另外一个译本会把它翻作清净？哦，就是要解释这个内容。好，下面看下来哦，瓜福罗马数字二这边哈，无量光就是阿弥达巴哈，或者阿弥达巴亚。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哈，阿弥达巴就是阿弥陀佛也哈，达巴就。这个阿巴就是光明，但是这个后面阿巴亚 AYA 其实是 语格啦 ，dative 的意思。所以我们看经本不是在注脚24的刮符一啊，向西礼拜，所以礼敬是什么？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坛嘛啊，所以这个三耶三波这边啊，阿弥达巴雅这个 AYA 就是实际上是语格啦，就礼敬的对象啦。这我们中文是没办法表现的。那如果英文就是 to 的概念 ,TU 嘛 ,worship to you, 所以 worship to 阿弥达巴就是这样的意思。to 啦这个其实语格这个词在中文是没有办法表示的。英文大概就是这个字就会用 to。所以我们上次有提过，如果你去印度的店，他会跟你讲 Namaste 嘛 ，Nama 就南无 ，Namaste 就礼敬 ，Worship to you。所以你要拆解的话，就是这个 T 就是你的意思，但是应该是这样啦 to you 啦，它是 to you， 所以 Namas 就是 Worship， 其实 Namas 就是主格，但是如果是后面有像这个阿弥陀佛这个 A， 它就会变成。南摩南摩就是 O 啦，就变成 AS 等于就会音变成 O， 所以这样，所以我们也有提过，为什么不叫南无，一定要叫南摩？你看梵文就知道，南摩阿弥达巴雅，好，这个 AYA 就是语格的意思啊。那后面还有这个啦，这个三野三佛。有些时候他会用三呀三 body， 有些时候应该是三也三佛三不大，所以这边应该是这个。如果是照经文，你看那个注脚24刮符一啊，他这边黑体字嘛，就向阿弥陀佛礼敬，以头着地，南无三也三佛南无阿弥陀三也三佛坛啊，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南无阿弥达巴雅三呀三。不打呀，这个应该也，它应该也是 AYA， 因为这个语格，好，这个 to 这个，好，那这是从这个英文，应该说从音啊，从这个泛音去说明的，那如果是从意思来说，就是无量啊，无量正等觉啊，无量应该无量光啊，无量光正等觉啊，等正觉。那另外的另外的翻译就把它翻作无量清净，等于说一个是光，一个是清净哦。好，下面导师就从经文上面哈，好，在称赞阿弥陀佛光明当中哈，在刮符五哈，这个注脚26刮符五，大圣无量寿庄严经注脚26刮符五，他是把它翻作无垢清净光，等于说。称赞光明当中有一个无垢清净光，好，你像刮符三也有清净光佛，刮符三注脚26出体字看出体字的地方啦，它有清净光，刮符四也有清净广大，好，彼之光明清净广大，好，这个都跟接下来讨论的有关系，好。好，所以在无量寿经好去用用的12个名称啊，其中也有清净光佛啊，就你看注脚26这个出体字啊。好，那清净跟光有什么关系呢？好，接着看为本文的倒数第二行，光它的原语叫阿爸，那清净的原语叫修巴啦，修嘛就是有这个有点卷舌 S， 修巴，所以那个声音接近，所以因此古人翻译无量光，好，把它翻成无量清净，好，就是说到这个译本上面啊，有的把它翻作无量光，有的把它翻作无量清净啊。好，那慢慢的在发展上面，接着请看到14页，起初是无量光，好，但后来多数写作阿弥达 use 就 yus。Yus 那其实这个应该 S 哈，就是无量寿的意思。阿弥陀就是无量嘛，阿弥陀。那无量寿是适应人类生命的意欲，意欲其实就是想要啦，想要无限延长嘛，所以有所谓的长生跟永生，所以这个就适应一般人的这种想需要想要或愿望啊。 所以从这个可以翻可以看得出来了哈，所以我们刚也对应注脚二十四这些经本，你也发现同样这个词它后来它重视的是不一样的。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结义在十四页的第三行总说了，总说上面的阿弥陀佛极其净土是看到他方佛还有他方佛土的种种差别，这就是导师说的他的愿为什么要成为诸佛中第一，诸世界中最庄严，就是他看到是诸佛差别。那除此之外又跟所谓的一神教，一神教的这种信仰有关系，就拜一神教的思想相呼应，是有关系的。而出现这个诸佛之雄，最完善的佛国土，就是他的净土的愿望。好，以这个日光来照明彼土，就对其他另外那一边就反而就显现了此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苦难，所以引申要往生彼土的这种救济思想。好，这个其实就是阿弥陀佛本身就法藏比丘发愿的真实意义。当然这个菩萨发愿他不是只是为了自己嘛，这个愿其实就是在帮助众生修行的啦。好，那阿弥陀佛的这个思想和他的法门传播在佛教界引起不同的反应，所以于是有更多的本身故事传送出来，也表示对阿弥陀佛净土的见解，就是有不同的见解。好，接着看下面是说明这两尊佛的关系啊。我们一开始讲到的是阿处佛，那这边又刚刚看到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是阿弥陀。好，第一个是他们有互为师徒的关系啊，互为老师。好，看到14页下面这边啊，阿处佛土与阿弥陀佛土是初期大圣的东西两大净土。好，经过这个大家的弘传必然是会引起教界的反应，所以有很多的本身故事传说出来。下面就引经，第一个像贤劫经有提到，在过去呢有个国王叫做始众无忧月始众无忧月音王，所以他可能是重视这个声音吧，让众生没有烦恼，又这个乐音就声音是好听的。这个国王他护持无量限无限量法音法师，那这样的无限量法音这位法师其实是阿弥陀佛前身，那始众无忧月音王就是阿处佛前身，所以这个故事或是这个事迹它代表什么？代表就是阿弥陀佛是老师啊，阿处佛是弟子。好，第二个是引用的是决定总持经，那这边说到的是过去国王叫月师，他跟这个辩机法师听法，那这辩机法师其实是阿处佛前身，那月师国王是阿弥陀佛前身，所以这样的经典的记载谁是老师？阿处佛是老师啊，谁是弟子？阿弥陀佛是弟子。所以他们从两部经就可以知道他们有互为师徒的关系啊。导师这边用师弟啦，但这个词其实这个弟是徒弟的关系，弟是徒弟，所以一个是老师师父，一个是徒弟，互为嘛。好，接着除了互为徒弟师徒的关系之外，互为师徒之外，接着看到15页，那这样净土有共同的根源，那什么样根源呢？好，这边有提到上面说到阿处佛国经，你提到当时的阿处菩萨是跟大目如来听法而发愿，这个就在我们前面第一页第二页这边有提到，那我们注脚28也有引用出来的，引用出来。好，接着在阿弥陀经有提到法藏比丘从世自在王佛发心嘛，这个一样前面第五页第六页有提到，这个阿弥陀经是大本的阿弥陀经，或者我们说是24愿本的阿弥陀经。好，但是在贤劫经它的说法是 有个王子叫什么？净福报仲英，净福报仲英王子跟这位法师听法，无量得变床音变音，音床变音法师啊。好，那这样子，这位王子净福报仲英王子是阿弥陀佛前身，那无量得变床音变音法师是大目如来的前身啊。所以等于说，如果是照着衔接机来说，阿弥陀佛的老师是谁？也是大目如来，所以就等于跟阿处佛是一样。所以本来是互为师徒的关系，进一步就达到共同的根源。所谓共同的根源是有共同的老师的，有共同老师。好，另外的是说明这样子的互为师徒还有共同根源的本身故事有怎样的意义。好，接着看下来啊，在三这边啊，第一个是从语词来说明啊，大目在唐译的不动如来会叫广目啊，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在第二页的注脚六有引用出来啊。大目或广目的原语啊，到底是什么？不太确定啊，但是可以推定啊，就推论而确定，推定就是它借由一些文献来去确定是。毗卢遮那啊，卢遮那，那毗是最高贤的意思，那卢舍那或卢遮那是这个音啊，罗恰那这个音啊，是广眼藏的意思。那广眼就是广目或大目。那刚也已经有提到了啊，阿处佛或是阿弥陀佛都是以大目为大目如来为老师嘛，所以也可以说。他们都是从这个毗卢遮那而流出来的。好，这是从语词上面是有相关系的。好，接着看到下面了。最后一行，毗卢遮那如日轮，像太阳遍照。所以因此东方净土的阿处佛就象征日出东方。好，前面已经提到的是先说明一下，我们刚看到的是说明同样的根源，所以他们两个都跟什么有关系？毗卢遮那有关系的哈。那这个是说明互为师徒的意义有怎样的意义哈。好，所以这边就提到的，就像阿处净土阿处佛就像日出东方嘛啊。好，接着看到16页啊，16页第一行。那阿处就是它的意义就是什么？没有嗔心，没有嗔心，不会受外在的环境众生而影响，所以叫不动嘛。那导师说，这个其实就像菩提心，以菩提心为根本，升起一切菩萨行，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它的光明可以遍照大地。那这样子，太阳出来之后，就可以成就一切的事业，就是。所有的市容工商就可以开始可以做了啊，可以开业了，那终究可以成就。好，那另外一面啊，阿弥陀佛他的净土呢就像日落西方啊，那日落西方的这个地方当然是黑暗啊，但是彼土啊太阳落下的那个地方反而是光明无量。所以从日出到日末，从日末到日出，所以阿弥陀佛跟阿弥陀佛阿处佛跟阿弥陀佛有互为师徒的意义，这个就是导师在解释。 好，接着是说到共同根源，二佛都出自就是跟大目如来学习。那这个大目如来刚提到其实就是什么？毗卢遮那。那毗卢遮那是什么？释迦佛啦，大概如果是二生佛来说，什么释迦佛的本尊，所以以世间最究竟的佛德为本啊、那所以等于说他依着毗卢遮那佛而化现这个东西两大净土。好，古代的本身化直觉这些有意义，都表现在本身化当中。这个所谓的本身化，就本身故事啊。叫过去所发生的事迹，所修的菩萨行的事迹啊。好，那这个大概是第一个主题，阿处、阿弥陀跟大目、大概有这几个关系。先介绍 阿处佛他的过去所发的愿啊，所成就的净土有什么特色？那阿弥陀当然讲的比较多了，那可能就是跟适应当时候印度这个对太阳神的崇拜有一些关系，有些关系啊，但是不是说阿弥陀佛等于太阳神，千万不要误会了。那第三个就说到他们有共同的关系，就是跟大目如来或是广目如来，或者就是毗卢遮那佛。好，所以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好，接着看到第二个主题啊，净土跟誓愿啊。那这个其实在我们第一个主题的时候也有提到的啦，就是说菩萨他所成就的净土一定跟他发的愿有关系，他所发的愿一定跟众生的需求愿望有关系，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好，这个内容其实蛮长的。好，接着在这个讲义这边从16页开始哦，我大概分作这四个要点啊，但是这个四个要点应该如果照导师的这个标题名称净土跟誓愿，前面几个其实瓜符二跟瓜符三应该把它放在一啊，但是因为它内容太多啊，所以我就把它细分出来了。所以它先总述净土跟誓愿，就是菩萨的愿的关系。那第二个是说到净土思想的起源跟发展，我把大圣的净土发展它的原因跟必然发展的倾向，就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佛的净土会越来越好，会跟我们这个世间差别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叫必然的倾向。接着才会讲到它本愿，本愿。好，那当然这个科判可以再斟酌讨论的了。好，在净土跟誓愿的关系，一开始先说到的，先引用一部经叫《多戒经》，这其实《中阿含经》啊。那这个内容，是注脚33，我没有引出来，就是说一尊佛他有没有可能度一切众生，或者是一佛一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概念？所以他这边引用《多戒经》又提到。无处无畏，然后非前非后，就是非前非后都在同时嘛。无处无畏就是这个地方这个范围不可能，有二如来应供嘛等正觉出现一事，就是说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有处有畏，唯一如来，等于说只有一个时间空间只有一尊佛。不能说这个空间时间内有两尊佛同时存在，但是经典上这么说。那对于经说佛弟子怎么做诠释，接着请看到17页。所以这边就列出主要是两大主说法，第二是说一切有，这边应该少一个一啊，在标题这边这个有不说的啦，这个标题罗马数字一这边吗？这个应该是说一切有不说一切有。好，如唯一如来的经说在部派间有不同的意见，像说一切有不，他们就认为是这样，在同一个时间只有一尊佛出世，那佛的教化的范围是可以达到一切世界，就等于说他教化的范围是很大，但是时间上只有同时只有一尊啊，这是他的解释啊，所谓的唯一如来的解释。好，下面在罗马数字二这个标题这边，大众部，大众部他认为什么？经所说的唯一如来是约一个范围，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所以在其他的世界，就其他的三千大千世界里可以很多佛同时出世，所以这个跟有部的地方是同一时间它只有一尊佛，但是大众部认为是同一个时间但是有很多的范围，它教化的范围可以很广。好，那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其实就导师解释，这其实就是三千世界啦，或者是大千世界，所以三千跟大千是属于同位格， 同位格的意思就是等于啦，哦，这两个是等于的哈，三千等于大千呐，啊，所以如果是照导师的看法是，这个什么，大千世界其实是怎样概念？就是有一千个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这个叫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不是有三千个大千世界，不是，是三千个世界。哦，那这个三千个世界分作世界、小千世界、中千世界。那另外，他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他说的就是十的九次方。等于说，你一之后加九个零，那在什么几个世界？个十百千万10亿个世界，10亿啊，哦，就是一乘以十的九次方，就是一后面有9个零就对了啦。11个世界啊，这是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说的。好，所以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其实就是有些这个语汇让人家误会了。会让我们觉得有三千个大千世界，其实不是哦。好，所以这个大概有两种说法。好，接着看到观佛三小节啊，有佛出世的他方世界啊，就这样的流传起来啊。那到了大乘佛教啊，多佛多世界啊，他方佛世界啊，就有很多的种说法啊。起初当然是像大众部所说的意思，就是同时。有很多世界，有很多佛在教化了啊。我们也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注脚33，像刚提到的是《中阿含多戒经》哦，这个大概是引用经文嘛哈。世中无二如来，有二如来者，无有是处。这个处其实就是可能或是道理哦，可能。那在《长阿含经》也有提到，一时二佛出世，无有是处。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智度论的怎么去分别啊？他就有提出了啊，就佛口说，这个要强调佛亲口说，一个世间没有一时二佛，所以他这边有强调几，一个是空间，一个是时间的啊，所以也不可能一时有两个转轮圣王出现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以是故嘛，因为这样的原因，因为这是佛说的嘛，哦。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嘛，所以不应该说现在有其他的佛存在的意思，或是现在有其他佛在说法。好，他的回答就是说，虽有此言，就虽然佛有说一个世间无一时二佛出世，虽然有这样子的描述了啊，但是你不知道佛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吗？佛说的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中没有。同时间有两尊佛啊，但是不是说其他的世界没有佛出世哦，不是非位嘛，就不是说十方世界无现在佛也哈。好，这个是第一个他的回答了哈。那第二个回答是什么？复次这一个啊，一佛他是这样没办法度尽一切众生嘛啊。那假设哈，如果一尊佛就可以度尽一切众生的话，那其他的佛就没办法成就了。就不啊，就没有其他的佛存在了，没有需要啊，所以一尊佛是没办法度尽一切众生，这是第二个回答啊。第三个回答是众生无量，那痛苦也很无量啊，所以只要发心，这个发这个勇猛精进心，发大心就发这个成就佛道的菩萨出世的话，所以应该有无量，就会有无量的佛出世来救度众生。哦，所以他从这样子这三个回答，哦，三个回答。好，那我们再说明一下这个，再看到前面的注脚31啊，哈，16页这一个，刚刚只提到是说到这个大目如来哈，跟阿处如来哈，阿处佛的，还有阿弥陀佛的关系啊。那我们要先说明的一下是这个瓜福一的内容啊，其实在我们接下来啊，在我们讲记啊，在我们净土学论集的，你可以注明一下220页啊，220到221的内容，就我们之后会看到啊，就注脚一。 这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在注脚31的瓜符一，这个内容是在净土学论集220到221。好，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瓜符一，这边有提到嘛，阿处佛国经也劝人发愿往生，但是他的描述哦，就阿处佛他的描述主要是劝人修习学习阿处佛在行菩萨道所发的愿所行的菩萨道，所以它的内容是重于菩萨行跟自利行的净土，这跟般若法门相合了，所以阿处佛净土是自证大圣嘛，自证大圣的净土法门，所以它虽然也是净土法门，但是是要靠自利，要靠自己修菩萨道，主要是以自己修菩萨道去升起般若解脱烦恼。好，相对于阿弥陀佛果，它是重于什么？佛土的清净庄严。好，虽然是重于佛土的清净庄严，或是信仰，然后相信，你第一个要相信阿弥陀佛嘛。我们信愿行，信愿行，第一个你一定要相信，第二个你要发愿。好，但是你要往生极乐世界的，要持心精进，不当就不要嗔怒，斋戒清净，长期或短期的断爱欲，所以它比跟菩萨行愿相比只是像是一般的人天善行，所以它是比较是重信愿重佛力的信愿大圣，所以这个大家要知道它彼此不一样。那不一样不是这个哪一个殊胜啊，其实就是帮助众生，就是哪些类的众生跟什么法门比较相应嘛，比较适合啊。好，这个我们之后会看到了啊。好，那下面的瓜符二跟瓜符四啊，跟我们上面本文是有相关啊。那有兴趣呢，可以自行参考。那我们接着就看回来这个讲义17页的下面啊。好，意思刚引用这个多戒经是说明，其实就是。在初期佛教阿含经里面就有提到了啦，就是这个佛他可能是同有可能有很多佛正在说法教化众生，但是他的解释上面怎么去理解所谓的唯一如来啦，大概是从时间来说应该说从空间啊，空间大概是他教化的范围是有一个范围啊，就一般说的三千大千世界。那当然发展到大乘佛教就是有十方佛。十方佛世界在说法，是十方佛在说法。好，接着看到本文17页的最后一行，就是这边是要说明净土思想的形成。好，那世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世界叫做娑婆，那意思娑婆在注脚34其实就是堪忍的意思。好，堪忍。好，那这个世界里面是缺陷多苦难多啦，那接着看到18页，那传说中的他方世界都是非常清净庄严的啊。其实呢，在他方世界也有秽土，就是像我们的娑婆世界一样，只是不符合人类的愿望，所以没有被传说记录下来而已。这其实就是历史上记录的也是一部分的历史啊，像史记啊这些啊，这些是历史的书籍。好，接着第三行，所以他方清净佛土，到底是对比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娑婆世界的缺陷，下面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你要对比缺陷之后而表达出佛弟子的共同愿望，这个净土啊，那个缺陷其实我们后面会看到啦，就像阿处佛国经可以先翻一下23页，这个阿处佛国经的内容，在我们后面，之后也会再看到，这边就是介绍这个阿处佛土了，先看到22页啦，22页这边，在上面看下来，这个 标题二便是净土发展要义、哦、第二个跟阿处佛骨佛土做比对的话，它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色。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嘛，在22页的倒数第七行，在大圣净土当中，阿处佛净土是比较早的，还保有人间净土的某些特色、哦、下面有提到，这我们过去也有看过、哦、就是在净土当中有女人、哦、但是没有女人的过失痛苦不尽，而天上享受跟人间享受跟天上一样、哦、但是佛出人间，所以人间比天上好、啊、这个就是人间净土的情况。好，所以这个就这边也提到的了、哦、就是他比对跟我们这个世界做比对嘛、哦、就表现出、啊、像我们这边多灾多难，所以这个净土当然就是没有灾难，我们这边很多痛苦，那净土就是没有痛苦、哦、大概是这样。好，翻回来18页、哦、18页这边接着看下来、哦、第五行，天是至我明是、哦、那这个天听至我明听，这个至就来自、哦、所以天上看到的是来自一般民众所看到的现象，听到的是来自一般民众所听到的内容、哦、所以是这样。在注脚35有提到嘛，天听就是天上的听闻嘛，这个字就是来自啊，从什么地方来，从什么地方获得这些讯息啊。好，所以导师用这一句，这个是属于上书里面的一句话啊，他的意思就是要说到，他认为呢，依佛的愿力而实现的净土，不外乎就是没有超过依人类的愿望而表现为佛的本愿。其实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啊、哦、所以为什么这个极乐世界他要阿弥陀佛这个法藏比丘他要参考211个佛土嘛，好，他要选择这些优点，其实也是众生的愿望嘛、哦、好，所以大概是有这样的关系啦。所以净土跟佛的本愿有关系，佛的本愿又跟众生的愿望有关系，好，所以这个大家把它连结一下、哦。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在倒数的第五行、哦、这边有句话我觉得蛮重要的，佛法的本质是什么？佛法的本质是以身心的修持达到苦痛的解脱。身心是我们自己、哦、我们要修行是依我们自己修行达到所谓的痛苦的解脱。痛苦的解脱是什么？不是短暂的、哦、不是你现在没有生病没有灾难而已，而是达到所谓究竟的安乐。究竟的安乐就是什么？成圣者，或是什么念正涅槃啊，成就佛道，这个才是究竟的安乐。哦，所以佛教是不离道德行还有智慧的宗教、哦、所以呢，你一定要修善啊，这个道德就是牵涉到善不善行，善业不善业，这个道德还有智慧，所以它不是只是单纯的不要做坏事而已，还有智慧，智慧才是帮助我们解脱的一个关键。所以一般我们说这个六度嘛，五度为盲，般若为导，虽然我们可以做布施、持戒、修禅定等等，但是如果没有智慧的话，这些所谓的修行的内容不是成就佛的资粮，不是菩萨道的修行内容，那大概是供一般的世间善行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掌握佛法的本质哦，佛法的核心要义，这个不能没有掌握、啊、很容易就会跟其他的宗教的说法相似、哦、我们可能很久一下子可能就会迷失啊、哦、就会觉得好像其他宗教都一样，都教人家为善嘛、哦、所以你要去帮助人、哦、做慈善，我说我们是菩萨，那到底什么是菩萨，我们就要去了解嘛，要发菩提心啊。菩提心是一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一种强而有力的决心决意、哦、所以这个一定要掌握了，不然很容易就会迷失、哦、就会只是帮助众生，帮助众生没有给予他适合的法药法的话，大概 他会感念你啦，大概也是短暂的啦。好，接着我们看下来哦。所以要解除痛苦，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有哪些痛苦嘛。我下面有提到，就提到人的痛苦有来自于自己身心的，一般跟身心有关的，佛家的语词就什么？五蕴啊，就依着五蕴而有的贪嗔痴啊，或是生老病这些，其实跟自己有关系的，就是五蕴啊。那据说佛也是因为这样子而出世来教化众生，还有来自自己跟其他人有关系的，这个叫社会的，也就会所谓的有爱有恨，或者是佛教语词下面会提到了啊，就怨嗔恚嘛，不喜欢的人常常遇到了哈，爱别离，喜欢的人就没办法长久。好，另外的是物我跟我们跟外在环境、自然界的关系。生活之具不合我们的需求的，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求，对，就会是一般说的求不得苦，所以下面就再提到19页这边，佛要人知苦，因为没有知苦啊，我们不会想要离苦，不会想要找方法去断除苦，所以一定要知道苦。那这苦，佛教讲的苦谛啊，苦就苦，实际上真的是苦这个意义。它不是从我们的感受上面去说的，应该说不是单从只是不是只是从感受上面，因为在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的日常生活上，我们不是一直在痛苦嘛，24小时都在痛苦，不是啊？但是它是从什么？从我们现有的状况，我们所有的一切生活经验都一直在变化，所以它是从无常来说苦的。不是从感受，感受我们不可能就一直在痛苦啊。我们有可能赚钱的很高兴，家庭美满，这些你会感到快乐的啦。我们是没有错的啦。这不是说一定要去观察这些快乐的时候都是痛苦，而是要观察这些快乐的时光，它没办法长保，它会改变，它不能长久不变。这个才是佛教讲苦的意义啊。所以刚刚有提到嘛。从我们自我身心而言，就可能会有所谓的生老病死，或有所谓的贪嗔痴。从我们跟他人、跟亲人、跟朋友的关系，就有可能这边提到的恩爱别离，或者冤憎会这个讨厌的人常常遇到讨厌的人没办法，又要共住乃至要共事所以才有这样子，跟外在的环境、自然界有所谓的求不得苦，所求不得苦。那这几种苦，这边列出其实只有7种了，好吗？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所求不得苦，大概只有7种。那根源是什么？其实对我们自己最密切关系的，就是五蕴炽盛。五蕴本身不是烦恼，但是因为有这个烦恼，所以对这个五蕴执着、贪爱，或是将这个五蕴认为是我的，所以你就会依着我而照做种种的行为，而做出种种的行为，以我出发点。所以，对我们家人而言啊，父母对小孩总会说对小孩是好的嘛，所以你就会认为就听他安排，那小孩就会对父母的安排有的不接受，有的接受，不接受可能就会产生痛苦嘛。所以基本上，这个根源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五蕴炽盛啊。好，接着看下来啊。下面在第三行要解除这个忧悲苦恼的原则是什么？心杂染故有情杂染，所以心清净，有情清净。所以我们心只要离烦恼、断烦恼，那自然而然这些苦就不会再有，或者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苦而让我们更苦啊，就可以达成众苦永息的涅槃。所以这是在早期佛教从修心开始去说明，好，这样的境界，这个究竟的安乐涅槃，是圣者的修正的过程，或者他的体验呢，好，在与身心修正的同时，对于其他的人啊、众生或是人类的苦难啊、不管是社会的、自然界的苦难，都希望可以帮他们一起解除啊。这就是佛教净土思想的根源，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只是为了帮助自己，而是帮助 有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的啊，所以这个是净佛教净土思想的一个根源。这导师有提到的，我们看一下注脚37啊，你这其实蛮有趣的哈。有趣的地方在于哈，这个同样一句话，好，你可以发现他的思想的发展。注脚37，在19页的注脚37啊，我们先看到刮符五，这是导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其中一样是第八章啦，宗教意识之心适应，注脚37的刮符五，这边也提到十方现在的他方净土是大圣的重要部分哦。世尊当时就是佛住世，佛在世的印度呢，国跟国之间都发生战争，好像这边提到的摩揭陀跟拔起，当然这个国有可能是主啦，种族之间也是国跟国之间，摩揭陀跟焦萨罗国，那就算是释迦族本身的，在释迦佛晚年的时候也是被这个谁灭族，就琉璃王嘛，就这个焦萨罗，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娑婆世界其实是多灾多难并不理想，那面对这样多苦多难的世界而引申向往美好世界的理想，这是应该的，也是一切人类所共有的愿望了。那佛法的根本意趣佛法这其实这个佛法也可以说是早期啊，所以什么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其实对应上面说的心杂染故有情杂染，心清净故有情清净，就在早期啊，早期刚开始的这个佛教弟子这样的说法，所以是重视的是什么，这个时期他大概是重视自身的理智跟道德的完成，理智是什么，智慧的发展，智慧的成熟，从修行去升起无漏智嘛，那道德就是什么，我们身口要为善，没有杂染，没有不善啊。好，这句话大概是这样，到了大乘法的时候呢，就进一步说随其心净则国土净，好，所以他这边呢，在佛法更普及到一切层面一切阶级的时候，佛弟子不只是要求众生自身的清净，也重视到环境的清净，其实就是刚刚我提到，就是我们上面本文说到的，在圣者修正的过程当中，除了自身修正达到解脱之外，也对于众生人类的苦难也希望可以帮助他一并的解除，这个就是佛教净土思想的根源。所以这边就提到嘛，净土思想原始意义是充满人间的现实，就是他不是只是为了离开这个世界而已的，是为了帮助其他的人也都可以。那其他在刮符一啊这些内容，大家可以自行看啊。其实这个都跟心净啊，心杂染、众生杂染这个相关。好，这个详细大家可以自行看啊。好，那我们就回到本文上面啊，在19页的倒数第二行啊，上面曾经说到啊。请大家注意这个上面齁，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讲义里面的。这个上面其实如果你看到这个注脚38在20页的话，这其实是在一样是在第八章啦齁。不过这个内容刚好可以说明一下，我刚刚这个字有点在注脚38齁，这个字齁，宗教意识知齁，知心，这个字可能要修改一下。所以它这个不是在我们这个内容上面，我们这边是比较后面的齁。我们这个主题其实已经是在第11章净土法门。就我们现在看到的内容是在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的第11章啦齁。念佛法门净土法门，净土与念佛法门。但是我们这边我要表达意思是说， 我们看到十九页刚提到的，上面提到的内容，其实上面是在第八章，就是在注脚三十八的啦。好，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好，我接着看到，先看到十九页的最后一行哦。所以，净土的类别大概有一个是北居卢氏的，北居卢州啦，北居卢州氏的这个自然。这是从原始山地生活的怀念而来的。好，第二个是天国式的庄严，请看到二十页，那是与人间帝王富贵相对应，这是印度旧有的，经过佛化了。但是在北周，北居卢州还有天国都没有佛法，就是没有佛出世在说法。那有佛出世说法的净土，以弥勒的人间净土，弥勒佛的人间净土其实要在未来，不是现在的。所以这个当然是一开始是这个啦，有佛说法是以弥勒的人间净土 为先的。好，等到他方世界，他方佛世界说盛行在佛教界，所以这些于是有北周式的自然，天国式的庄严，有佛出世说法，成为一般佛弟子仰望的乐土。所以意思就是说，除了刚说到的天国式的北周式的这些之外，有佛出世说法的，这个才是一般佛弟子所希望的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38一下，所以这边会比较简短，但是详细的内容就要看到注脚38，但我这边也是只有摘要，所以你看到这个页数你就知道，是从495到501，所以它实际上是比较多的。我们看一下这个内容，佛教所传的地上乐土，在这个印度土地上面乐土叫做郁多罗居鲁，也就是现在德里以北带。居鲁是婆罗门教发扬成长中心，印度人以此为中心而向往北方的最上的居鲁，是最福乐的区域。这是 一种净土思想。那另外一种净土思想的来源，我摘要的，所以详细的可以回去看那本书，是天国，天是一般共有的宗教信仰，在物质享受天国是胜过北周。但是天与天就人世的关系上是不及北周那样子无我无我所无有守护的幸福，所以说它是有分别的，有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它是有分别。但是在北居卢州是一切都是共有的啦。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像导师在《佛法概论》第九章嘛，那边也有提到，衣服大概也是大家身材都一样，所以衣服就洗澡的时候就挂在树上，出来的时候就随便拿一件衣服穿了。那生的小孩就放在路边，大家就去喂一下。这是经上面说的啦。还有第三个啦，等到十方佛兴起，于是他方佛土，就是有所谓的多帅天宫的菩萨说法，这些内容。好，那这就是净土的类别。还有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净土的这个思想的根源，大概是除了自身解决痛苦之外，也希望可以帮助一切众生解决的，所以这个是跟大乘佛教的净土思想有关系。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就请合掌。